接着再看四地缘，四地缘地名等无见缘，为心心所法相续而起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四地缘也叫做等无见缘，也就是说心王心所法它相续而起，怎么相续而起，又什么叫做等无见缘呢？从众生的念头是前念后念，它是接续不断的。那么前念就开导后一念，前念假如不灭，后念它就不生，好像流水，前水就引后水，后水推动前水，相续不断，好像过独木桥。独木桥呢，前面的人过去了，后面的人横走过去，前念开导后念，前念不灭，后念它就不生。那么在这里头，前念后念它的利用是均等，所以叫做等。中间不容许他念见可，所以叫做无见，叫做等无见，等无见缘，它也是一种帮助这个缘，帮助这个法升起的缘。这个只有心法才有，色法才有，这是属于心法，心心所法，这种相续而起的情形，叫做次第缘。好，接着第三，所缘缘，心心所法所立所托，简单说呢，就是指众生念头所攀缘的对象。叫做所缘缘那么心心所法所立所托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说心心所法他所自心所缘立的，他是怎么自心缘立呢？是由依托这个六尘之缘，他自心所缘力呢，是依托六尘之缘而升起。换句话说，他自心缘力六尘之缘而他自心又变现了，所谓的自变自缘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记得我们六根对着六尘，像顶根呢，对着这个什么呢？像这个万年青，顶根对着万年青的这个色尘。那么我们所看的万年青已经是我们眼视所变现的了，已经不是它实体的东西了。所以叫做所缘缘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能眼的这个眼视带着底相万年青的这个相状而升起，万年青这个就是属于所缘。它有实体，不像龟毛兔脚没有实体的东西，它是有这个实体，指令我们能眼的视，能眼的眼视，能够攀缘的眼视，能够圆立的这个眼视，寄托万年青的形象而生出，所谓叫做眼，合起来叫做所缘缘，这个叫做所缘缘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众生念头所攀缘的对象，就是而这个对象呢，它本身都是已经我们心事在变现的，所谓自变自缘，绝对要没有看到实体的东西。记得我们每个人 所看的又不同哦。因为众生所看的不同哦，怎么说呢？好像水，我们人见的是水，知道了哦。鬼见的它又不同了，它变成什么呢？啊，像火啦，或者地狱的众生也看到变成火啦。那鱼见的是什么呢？哎，它所住的地处，它的裤衩。结果天人看见了琉璃珠，所以同样实体咯，同样是它是有实体的东西，我们拿这个心是攀缘它，然后呢再变相变出带它的这个形象而起，然后攀缘它是属于有实体的东西，所以呢所缘人要记住两个意义。就是要有所立跟所托的意义。心所缘力，我们心是缘力它，然后寄托它，它有实体可以依托，这个才构成所缘力。两种意义缺少一种就不构成所缘力。好，接着第四叫做增上缘，有增上利用。能以语法为缘，有增上的这种力量作用呢，可以给予其他法作为一种的助缘。啊，这个就是除了前面三种缘之外，其他凡事有增加上去的力量都叫做增上缘。而这个增上缘有顺跟违两种的区别哦。有顺的增上缘，有逆的增上缘。像这个双鞋能够指定青叶变成黄叶，这个也是增上缘哦。是什么增上缘？双鞋对于青叶就属于伪的逆的一种增上缘，就是对于黄叶的话呢，就是属于顺的增上缘，是吧？对于青叶就有逆的增上缘，就是伪的增上缘。假如对黄叶本身来讲，哎，双水下去它变成黄的，对黄叶来讲，它就是属于顺的增上缘。好，这个说过了。好，接着再回过头来，你看哈，就四谛十六行观的地处了哈。观世缘生苦果，观照这个四重缘生起苦果叫做缘嘛。好，接着看灭地灭就是观烦恼灭，观涅槃烦恼火灭。那么这个烦恼是能够制服众生，使他不能够超离三界。那么现在呢，能够观涅槃，涅槃之理，使令烦恼火灭，这个属于灭。接着见，也就是止啦，就是这个本文的这个止。见是什么呢？观涅槃种种苦尽，涅槃它种种苦，种种的苦已经都完毕了，将分断生死之苦，这个属于二乘人了，了分断生死之苦了。假如是活菩萨，就要了变异生死，所以得到大涅槃。佛的话就是大波涅槃，二乘只称为普通的两种涅槃，有余一无余一涅槃，还不能成大波涅槃。好， 这是属于静。接着妙，涅槃一切中第一，涅槃是一切法当中第一，这个意思微妙吧。接着出，也就是离，用涅槃能够离，离世间的生死，他已经抛离三界了，三界世间的生死，乃至佛完全的离开这个生死昏断变异种种世间之生死之苦，这是灭谛之下。所以说道谛，道谛之下啊，道正行达，也就是道如行出，道通行异故。什么是通行异故呢？他能够由生死之此岸而通行到达涅槃之彼岸，有这种通行异理的缘故，能够达到涅槃的缘故，叫做道。接着如气正理故，它能够契合正确的这个道理的缘故，换句话说不是属于一种颠倒法的缘故，这个属于一种就叫做正。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道法，是可以对治，真的能够对治各种烦恼的缘故，叫做气正理故。行正趋向故，它真正能够趋向涅槃的缘故。接着出就叫做达，能永超故，能够永远超离生死的缘故。这个四谛十六行观都够了。接着再回过头来看刚才附表第十三，十一种智，十一种智啊，十一智的第四啊，我们讲到哪里了呢？这苦集灭道。接着讲到第九净智，净智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看，我见苦矣，断集矣，净正矣，修道矣，如是念时，无漏智慧见明觉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我已经见到真正见到苦了，苦谛之真理了，已经断极地高感生死的苦因了，已经断这个断极了高感生死苦果之原因了，已经穷尽这个正灭了，已经也修到了修这个道法了呀，脱离生死的这种道法，真正的道法啊。如是念时，无漏智慧，它是属于一种没有烦恼懈弱的一种智慧哦。是见明觉，什么见明觉？见觉的属于一种正见，明觉的属于明达，明达什么呢？明达四谛的真理。觉，觉在二乘来讲是属于正觉，在菩萨来讲就是正等正觉，在佛来说就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觉的内涵是这样了，因为这十一种智啊，这个前面的十种智是三乘共有的，就佛菩萨还有这二乘都共同有的啊，所以这个见明觉才这么说明。那么净智，它是属于能够了知一切法无所有， 凡一切烦恼已经都解脱断尽，这个烦恼二乘人间的断见思了，佛就是见思成差，成差无明而断了。菩萨的话无名未见啊，这样子。接着再看无生智第十，我见苦矣，不复更见，断即矣，不复更断，进正矣，不复更正，修道矣，不复更修，如是念时，无若智慧见明觉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少无生智，我已经我见到苦地的真理了，不复更见了，就是完全都看清楚了，不再更有所见了，断即矣，已经断即毕了，高感生死之苦因已经断了，不再更断了，因为都断干净了嘛。见证于完全都证到这个灭了，不复更证，修道矣了，已经修这个道地了，各种道法戒定慧种种道法，不复更修了，如是念时，无若智慧见明觉，见明觉跟前面的意思一样。那么这个净智跟无生智有什么区别呢？前面的净智啊，这个是了知一切法无所有，而这个无生智呢，是了知一切生法不实在、不决定，有一点不实在。怎么说一切生法不实在呢？好，我们说呢，一切法事后，你看生生灭灭，可是呢，一切法它实际是有生啊，没有生呢？我们举例说明，好像，这个电影的荧幕，荧幕幻现出来，电影机一播放，哦，在荧幕上。哦，现出种种的会活动的这些人物啦，什么万象都显现出来，是吧？好像都动荡不停，是吧？好，你看这个荧幕破口的这个底片，一张一张都连接起来的，是吧？一张一张都不动的啊，而它换出来，一秒钟就换好几张。好几十张，这样一连串下来，哎，就会火手起手了，是吧？就会动了。所以，而真相什么？是无声，无声还真相。所以，菩萨戒里边不是说了最后吗？诸法真实相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不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，是吧？所以不生不灭了，那我们呢？看到生生灭灭后，它有来有去，其实都幻觉，我们都在做梦，梦当中，所以看有来有去，即使无来无去，哎，可是明明它有来啊，从这里到高雄啊，从高雄到台北去了，有来来去去，其实无来亦不去。不生亦不灭，所以真的无生，所以有生是不实在的，也没有决定，就是。而对无生呢，所以菩萨的正道无生法忍，对无生之法如果人可，他再不再动了。这样我们呢？花开尽佛悟无生，证得无生法门。这个属于无生法。 水，这两种不同哦。可是同样都是属于无水位的两种的智慧，静智跟无生智。好，第一个说明前面再看表上胯骨的地侧，前面十字跟二寸两共共同的，二寸就是声闻缘觉，前面十种智跟佛菩萨都跟二乘人共同的，后边一智呢，唯独在佛。后边一智是什么呢？就是如实智。好，我们解释如实智。如实智其实就是一切种智，就是佛的智。如实智是什么内容呢？就是一切法种相别相如实正知无有挂碍。所以一切佛、一切法、一切诸法、一切诸法呢，叫声闻万象，它都能够通达。通达声闻万象总相等一下，什么叫总相呢？总相就是属于万法皆空，所以总相。怎么万法皆空？因为声闻万象宇宙万法啊，凡夫执着是实有。我们凡夫都执着实有，其实呢，它都是因缘所生，空无自性，没有自性，所以皆空，万法皆空，这是属于种相。啊，像我们一眼看到，哦，人的轮廓，属于种相，了知万法皆空，这是属于种相。别像什么呢？就了知万法的个别个别的相观，就换句话说，事事物物个别的相观。好像对这个人体了解他的，哦，他的面貌是怎么样子啊？长得庄严不庄严啊？他这个身体各部分的组织也都清清楚楚，乃至哦。佛呢，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下毛毛里有几滴都清清楚楚，不会错。我们来看起来，我听起来好像好不可思议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经论上啊，就外道世界，佛是一切智人，他什么都知。哦，我来试验看看。到底知知不知？好，啊，不必试验佛了，试验大弟子就好了。大弟子，假如他能够知道的话，好，就你知道佛也能够知道吧？好，就试验这个大弟子。有一位好像是阿难尊者吧？外道就问了：好，这棵树有多少树叶？哦，他就讲哦，多少多少，怎么样？多少？可是树叶很多，不能数得完了。哦，然后呢，他叫哦，这个，就过一个时候啊，啊，不同的时候啊，又来了。啊，他外道呢，就在树上坐下几页，他数一数，数一数，他知道了。再问，现在树叶这棵树有多少叶？啊，原来有多少多少，现在少了多少叶？哦，它少的都一样吗？不是，了知它，岂不知道？哎，不可思议！哦，三千大千世界之外，像猫猫鱼，佛陀了知佛数，几滴？我清清楚，那我们就是说，不为什么不一切法都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的？因为佛呢，无量劫以来啊，是头目老师，所谓四弘四遍， 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边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无量劫这样，啊，积极福德智慧资粮，才成就一尊佛。要求法中为了一手地就舍身了，而生生世世哦，舍头目老衰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没有一处不是舍头目老衰的地方，所以哪里不是呢？这是佛，啊，要如实了之，如实证之，如其实际哦，没有颠倒，正确了之。如其正理，没有颠倒，能够正确，无障无碍，一点怪都没有。这样呢，鸡鸣山可以纳入戒子，这个地方好像，手掌在换一换一样，很容易的事，在佛陀讲起来是很容易的事。那我们人就不同了啊，我们呢，哎，隔一个墙外头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，差太远了，要赶快修哦，如法修持，啊，就会啊，好，这个就是今天。就是说上一回我说的了啊，十种智，所以今天就把它说过了，时间也已超过了，超过一岁啊。那么向下文长，不宜来日。归大智慧海，毗卢遮那佛。
归大智慧海，毗卢遮那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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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位法师，请看车标看的地图，我们念一段经文。对照一下，诸佛世尊，我所依止，是故我今尽离佛海。好，这一段我们上一回给大队收获，现在就将全文稍微消逝过去。诸佛世尊，首先要出诸佛世尊来，要诸佛横的话就横遍十方，竖方面来讲就竖穷三际，就过去现在未来，在四相上来说，就所谓报身应身；在理上来讲，理体上就所谓法身；那么这属于诸佛世尊他所说的。言语是很简略，可是意义非常广阔，这个属于标章的巧妙。我所依止，依止什么呢？就法性一体三佛，三佛就法报化三佛，是故我今建立佛海，因此之故我今恭敬礼拜佛海 讲到佛海有四缘，入于佛眼，四缘就是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，都入于佛眼。十字入于如实字，十种字，我们上一回说过了。那么十种字入于如实字，都失去它本来的名字，所以只称作佛言佛字。就好像物品活到十命上头去，那么命啊，这个物品也都变成甘甜的味道。又好像流水退于大海，你又不变成这个咸的了。所谓大海一味，都是咸味，同一咸味。那么法性三佛，它可以收摄一切法，所以叫做佛海。这一段文我们就消逝过去，接着再看第二科，就属于随文名称看里头，随文四义文成三科，第一交看我们说过，接着第二正看，正式的称看。这一科又分成两科，最初分文就着正看分成两科，最初十六行是属于即眼看，后边有三行属于觉眼看。即眼看又分成两科，最初一行这个要请看一下，请大家看一下前面的科表，前面的科表。那么最初机缘看最初分成两科，最初一行是略看略况，其次有十五行是属于广看广况，这是分文。接着正看的第二科属于随事，随着解释，随事又分成两科，这一科即言看，第二科就属于觉言看。现在说明机缘探，机缘探又分成两科，最初叫做略探略况，也请看这经文的部分，最初就略探略况。好，我们看这给你一下经文，金色仿药犹如虚拟，是故五天顶礼最盛，解释这一段的文。我们分成两科来解释这个细科，就看前面的科表，前面的科表解释。最初就略探略况分成两科来解释，最初就解释略探，第二科是解释略况，先说明解释略探。解释略探要分成两科，最初就是金色相貌， 第二颗占金色手里，便说明金色相貌。金色相貌就分成两颗来说明，最初以他金比色，第二颗以造物显光。先说明第一颗以他金比色，那么在大智度论里头，它是用这个计时体来比计时之金，接着用计时金来比海金，用海金来比龙金，就后面的越来越殊胜，举龙哥龙金来比阎浮洲的金，阎浮洲的金与四天王的金，如此辗转的一直比，比到第六天的金，第六天的金来比佛身的金色，第六天的金好像铁，佛的金色啊，佛身金色就像金一样，第六天的金比佛身的金色，第六天的金就好像铁就没有什么光明佛身的金色一个灿烂光明，黄金闪闪，黄金色之光闪闪，这样子。那么这是属于金色反耀。那么刚才我说到阎浮洲的金，阎浮洲的金是什么呢？阎浮金是属于西域有一条河的名称，那么接近阎浮树，而这个金是出在这个河当中，这一条河的当中，这一条河因为树而立这个名称，而这个金也由这一条河而得到这个名称，所以称为阎浮金，阎浮洲的金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属于最初一颗以他金比色，用其他的金来比佛身的金色，用其他的金的这个颜色呢，比不上，远比不上啊。接着第二颗以造物显光，怎么叫做以造物显光呢？就佛身金色的光明，它是造物彻照地藏，而没有一个影子，它可以透禅理的，没有阻碍它。那么有一回佛入城的时候，放光照地，有一位女人，那么就低头礼拜，女人头上有插着金钗，因为礼拜的关系呢，金钗落地，那么只看到金光晃晃的啦，不晓得什么是币，什么是钗，金钗都看分不清楚。佛的光明一照，佛身的光明一照，分不清了，什么是钗，什么是光。佛过了之后，这个光明停歇了，才看到金钗。这个叫做以他物， 啊，以造物来显光。好，接着再看到、哦、第二颗占金色手椅，占金色手椅就分成两颗，这一颗名是众相手一，第二名为四德之辟，先说明名啊，名是众相手一，是金色的光明，是众相手一指，众相佛有三十二相，就进化生来讲，就是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行好。假如报身，那就是无量相了哦，无量的这个相好哦。这个所谓众相所依，金色的光明是众相所依之处，就是金色之身是属于众相所依之处。所以呢，唯独看到金色，金色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也就是唯独举出金色。金色的光明，这个就是属于总标，换句话说就是总十二相八十种哦，举出金色的这个光明就可以概括，这个就属于名是众相所依。接着第二，名为四德之辟，金色的光明是属于四德的这种譬喻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金有四义，金有四种的意义，它是坚不可毁，很坚固不可毁坏，好比这个是比喻常德，佛有四德，常乐五戒四德，那么得之者就富有，得到金的话呢，这个人就富有了，这个是譬喻。乐德体无瑕秽，是比喻净德，他的字体没有瑕疵，没有过秽，金都很干净很光明的，这是比喻净德。色妙仿耀，它的色彩很微妙，而且光明焕发，光彩焕发，这个是譬喻火德。那么在佛的诸多的功德当中，四种德是属于种，其他人就是属于别，以四德就可以概括其他诸多的功德。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说不可尽。接着再解释，以上就是属于解释涅槃，解释涅槃。接着第二课解释内矿，解释内矿什么呢？就是所谓犹如虚名。前面所解释的就是金色榜药，这就是解释内矿。接着第二句经文，犹如虚名，犹如虚名是什么呢？因为虚名，那么它是四宝所成，须弥山也叫做妙高山，因为它是出于七金山之上，所以叫做妙高山。它是四宝所成就的，四宝就是金银琉璃水晶，四重宝所成 成就大。那么这是来比喻，来比况，佛身具足四德，所谓叫做了解它是属于总况，是属于内况，这是解释内况。好，接着第二颗就是属于以上就是属于内探内况。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把这个经文消失一下，金色仿调，金色的光明，仿什么意思呢？仿就是所谓仿耀的光彩焕发，这个光明它会动，光彩焕发，就是属于金色的光明啊，这种光彩焕发就是属于金色仿耀，犹如虚拟。